兄姐妹平安。我本来想应该今天教会应该人比较少一点，我们出去了五六十个人，但今天屋子好像还是满满的。我曾经说过，一个教会如果位置做到80%的话，那么这个教会就不大会发展了。我想本来应该没有多久就可以，
欢迎你
差不多
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
站。第二，我觉得今天人会少，是因为今天早晨一看，
人生讲坛的节目
华氏只有9度，
本专题的讲员
算了一算，
是张志刚牧师，
摄氏零下13度了。我想今天人会少，
请你打开圣经，
但是人好像不见
少。求神
感谢上帝
赐给你
我们的耶和华，他说我为我的西安，我为我的耶路撒冷，我的心
圣经真理，
我们属他的儿女，
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也不能怎么样，不冷不热。阿们。求神帮助我们，新年就要有新的气象。我说过，一个被圣灵更新的教会会至少有2个明显的特征，一个什么事情都刚刚好，第二是新事好事会让人目不暇接。你只要2个礼拜不在这个聚会中，当你再一次走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有点陌生，好像有一个好像是边缘人或者局外人的感觉。大家记得2020年今年的教会主题吗？一起来说，进入应许得地为业。再来，进入应许得地为业。我不知道你，如果你看到这个教会主题的时候，你心里想的第一块应许之地是什么？今天当然1月19号是我们应城华人教会西北堂的第一个主日崇拜，有几十个人在那里聚会。2月2日我们接着会有自校园团契向校园主日，再向校园和社区教会转型的差派礼。2月2号这里还有一个差派礼，因为2月16号应城华人教会南区聚会就要开始第一次的主日崇拜。进入应许得地为业，不错，职堂当然是我们要进入应许之地第一块，好像进入的应许之地，但是神应许我们要进入的地业远比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所谓的职堂要大得多，要多得多。接下来我会用大约半年的时间，借着圣经中以色列人被掳回归的历史，要与来弟兄姐妹讲说一个重要的主题，重建神的殿。今天第一堂信息我想告诉弟兄姐妹的是，进入应许得地为业最重要的应许之地不是别的，而是你我里面的那一块眼睛看不见的心地。照着圣经的意思，我们的确可以把我们的心看为一个空间，因为在那里有一个可以让无限的上帝居住的地方。我们来看几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了。看到吗？神告诉我们，我们里面是有一个心可以爱父的心。我们再来读下面，使基督因你的信住在你的心里，叫你们的爱有根有基。看到吗？基督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再来读下面，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要成就他的美意。原来无限的上帝可以在我们心里来运行。我们再来看，耶稣说，善人从他心里所生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的恶发出恶来。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在上帝的意思是说，你我的心里不只是一个地方，而且是神要得着的应许之地。阿们。第一块地是你我里面的应许之地，所以我们说2020年教会要进入应许之地，我们要得着的第一块应许之地就是你我里面的心地。圣经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接下来怎么说？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发出的。你我在主面前一生的果效都是从你里面，你我里面的心发出的。今天我要借着以色列百姓被掳的圣经历史，第一要对大家讲的是，当年神的灵为什么要离开他所爱的殿。我可以问得非常清楚和直接，当年神为什么允许他的心爱的圣殿被毁，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在以西结书第8章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情景，讲说被掳的先知以西结，当时他被掳生在巴比伦， 但是他的灵却被神提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神借着异象让先知以西结窥探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原来那一个为所罗门所建造的分别为圣单单来敬拜他的圣殿，现在竟摆设了偶像的座位。人们在圣殿中不是在拜神，而是在拜走兽、拜画像、拜日头。原来神要以西结清清楚楚地明白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他会这么狠心地允许亚述、允许巴比伦将以色列和犹大的百姓被掳，将他们南北两国通通的被灭，最后甚至把曾经充满他荣耀的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接着神又让以西结在异象中看到了第二件事情，那就是他的圣灵是如何一步一步的离开他心爱的圣殿的。我们就来看这个，他说以色列神的荣耀本来是在基洛伯上天使上面的啊，在至圣所 OK， 现在呢神的灵开始从那里上升，怎么样离开了，已经到了圣殿的门栏上了。然后又看到以色列神的荣耀他的灵从基洛伯那里上升，停在了什么，停在圣殿的门栏以上了。然后你看神的荣耀开始从殿的门口那里出去了，你再看神的灵开始出到了耶和华殿的东门了，然后你再看，然后离到城上升，一直停着，离开了圣城，到了城东边的那座橄榄山上了。你会看到上帝的灵是一步三回头的，一步一步从至圣所、从内院、从外院、从城门口一直离开到橄榄山上。事情非常的清楚，当年以色列人因为敬拜偶像惹动了神祭邪的怒气，上帝的灵、上帝的荣耀就离开了撒的圣殿。于是神就借着巴比伦尼布贾尼的手，在主前586年将自己的圣殿拆毁了。问题是历史不幸的一再的重复，这第二座最后由巴比伦所罗巴伯所带领的回归的百姓建造的第二座的圣殿，在相隔同样是586年，因为第二座圣殿是在主前516年建成的，在主后70年，516年再加上70年。我在写讲章的时候突然看到两个586年，主前586年圣殿被毁，好，然后重建圣殿在518年，主前518年建成，再加上主后的70年，正好又是一个586年。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耶稣的预言应验，神的审判再次临到耶路撒冷的这第二座圣殿再次被罗马人拆毁，如今只剩下一座哭墙。当然当人们在圣殿中敬拜偶像，就迫使上帝的灵一步一步离开的时候，当弥赛亚降世为人，人们却不认识他、不接受他，还要钉死他的时候，上帝的灵、上帝的荣耀当然就不在其中了，圣殿当然也只是徒有虚名了。我在想，神比什么都大，栽种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他，他允许圣殿再次被毁，就好像当年他用大洪水除灭他的受造，只留下他眼中看为义的人要重新再来一遍一样，就好像一个窑匠他不满意自己这个把它碎掉重新再捏造一个一样。照着圣经的历史，我们可以来开始问一个问题，那么今天教会是神的殿，是主耶稣的身体，而一个信了耶稣的人应该有圣灵的内住，神也看我们为他身体中的肢体，也看我们里面是他居住的殿。那么请问圣灵是否有离开我们和我们教会的可能？原来我先不从神学的角度来切入，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前不久我看到的一个故事。1970年代初期，大概就是50年前，美国的东岸曾经有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很有口才，出口成章，被人视为是明星啊。很快的，教会附近的城镇的人就开始纷纷的涌入，许多人因为他的讲道信主得救，于是这个牧师就决定租用旁边一个体育场来布道，那个场子如果坐满能够坐2万人。 教会打出了广告，印制了海报，耶稣充满能力的形象高挂在体育场上，牧师将自己的一个小画像印在了最下面，布道会的主题是地上天国。感谢上帝，布道会座无虚席，非常的成功，很多人得救。就在这个时候，西岸有一个大教会，听说东岸出了这么一个大有能力恩赐的牧师，就给他提出建议，告诉这位牧师和他们的教会，现在你们需要扩大影响，最好你的牧师能够到电台里去做一个节目，用你的名字，这样还可以同时来做广告，支持你们教会的事工上的需要。这位牧师觉得非常的有道理，就言听计从。不同的是，第二年的布道会放在体育场内的巨大的广告海报变成了牧师本人的画像，而一个小小的耶稣印在了海报的下方。到了第三年，广告海报上就找不到耶稣了。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教会做了一个挂件，给一个每一个与会者，上面不是十字架，而是这位牧师所担任的一个事工图案。我看到这里，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当偶像的灵和商业的炒作一进来的时候，圣灵，圣洁的圣灵就离开了。问题是，这位牧师他已经有了人数可观的追随者，有了很多的粉丝了，他还想不断的扩大自己的事工运作，他急需增加收入来满足越来越大的事工上的预算。可悲的是，因为圣灵走了，事情很快的开始走下坡路，牧师的讲道吸引力在减弱，牧师的收视率在急剧的下降，牧师他所带领开拓的事工运转也开始不良，最后整个帝国摇摇欲坠，直到最后全部的崩溃。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第一想到的就是当年以色列圣殿两度被毁的一个小缩小了的现代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听我讲这个故事，你有明白吗？耶稣两度，上帝两度毁了他的圣殿，今天这个故事是一个缩小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2020年我们教会的主题进入应许得地为业，我们首先要看到是你我里面的那一块新地，那个本来是属于神要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重要的是，神一次一次将没有圣灵居住的圣殿拆毁是为了重建，而这个重建的工作正是从以色列百姓的心里开始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贝鲁的先知以西结在贝鲁之地怎么来讲说神要讲说的话，真的是句句定准。我们下一章，我们一起来读，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要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的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也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大家可以看到吗？神为什么要把他的圣殿毁掉？原来是为了重建。原来以色列的心里刚硬了，已经变实心了，所以神借着圣殿的被毁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要赐给我们信心和我们的心灵来重建他的殿。原来神让贝鲁，以色列百姓贝鲁70年时候的回归，是为了让以色列人重新有一个新的心，有一个新的灵。原来圣殿的重建首先不是外在的，而是里面的。阿们。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不只是外面的祠堂，重要的是我们里面的心改变。里面的心改变，外面都是空的。我告诉你，再大的帝国也可以毁掉，都是神的，栽种的是耶和华，如果你不属于他，他就拔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除掉我们肉体中原来的实心，换上新的心，新的灵，那个工作今天仍然在继续。我想到了当初神用泥土造人，在人的鼻孔里吹了他的一口灵气，使人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就是因为人有罪满了恶，所以神就说了这句话，人既然属乎血气，不再属乎我，我的灵就不能永远在他们的里面了。所以你会想到当大卫犯罪之后悔改在上帝面前的哀求吗？ 他说主啊，你不要再丢弃我，不要让我离开你，不要收回你在我里面的圣灵。神是人生命的源头，离开了神，人就变成了行尸走肉，就像离开了父的家在外面流浪的浪子一样。我们人为神所造，在我们里面神安置了一个永远，这个永远是世界上所有被造之物都没有办法去填满的，唯有上帝的本身进到我们里面来。所以神把我们里面不仅看为一个地方，还看为他所居住的那个殿。神都有一天能够进入到里面，这就是为什么道成肉身降世为难的耶稣，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他的目的就是要来到世上住在你我的里面，因为这块地本来就是他的，就是他的应许之地。今天我们在旧约中看到圣灵是怎样一步三回头的离开了他曾经居住的圣殿，我们在新约里也一样可以看到耶稣为耶路撒冷的百姓哀哭。耶稣明白的预言告诉他们，因着他们内心的刚硬和悖逆，耶路撒冷会再一次遭到劫难，你们所看见的那宏伟的圣殿会再一次被毁。我们甚至看到耶稣在复活之后对小亚细亚象征着我们整个末世的七个教会不断的喊话，直到今天耶稣的喊还在教会的长廊上回响。我在想，如果教会不悔改，如果我们不重拾起初的爱心，不能够重新行起初的事，那么久久在门外叩门的耶稣有一天真的就会离开，并将教会的灯台挪去。当上帝的灵不在了，当上帝神的光不在了，那么教会就不再是教会了，那圣殿也不再是圣殿了。这就是你会看到欧洲那么多的雄伟的教会里面再也没有上帝的灵在里面，只是成了一个凭吊参观的地方，叹息的地方。好，我们现在来回答原来的问题，教会是神的殿，是耶稣的身体，而一个人信了主就应该有圣灵内住，神也是我们的身体，为他居住的殿。那请问圣灵也会离开我们和我们教会吗？有没有这种可能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完全有可能。如果我们不认识他，不接受他，不接待他的话，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圣经中有一个人叫参孙，这是一个拿细尔人，从小就被父母分别为圣归给上帝了，之后就被上帝重用成为一个士师，可以带领以色列百姓。可惜的是他的愚昧和顽梗，最后在妓女大利拉的怀中他失去了神的同在，好悲惨啊。圣经讲了一句话，你听听看啊，这位大有能力的勇士士师被神从小分别为圣拿细尔人，但是那个时候他不能真正的跟随主，因着里面的顽梗和悖逆，圣经上说的这位士师最后竟然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一个属神的人竟然不知道神此刻已经离开他了，神离开了他就变得软弱无力，跟常人没有什么两样，最后他被妓女大利拉制服，连眼睛都被非利士人剜去了。这位士师的名字叫参孙。我们也记得扫罗，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位君王，不得了，第一位君王，被神高抹的君王。他原来是一个放驴的不起眼的牧人，但神却高他成为大能的勇士，民族的领袖，了不起的君王。可是就因为他的悖逆，一再的厌弃耶和华的命令，圣经上说耶和华就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那一天上帝的审判临到，扫罗惧怕，就拉住撒母耳先知，求他向神说情，撒母耳转身离去，你知道圣经怎么写，连意境都被撕掉了，他想拉着这个撒母耳，求你在耶和华面前为我说情，撒母耳转身就走，意境都撕断了。你看那一刻神与人的一个关系的断裂，真是天大的悲剧，细细想来真是令人扼腕。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 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